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章。在第一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水深火热中，埃及的新王在压迫他们，辖制、奴役，把重担加倍的加在他们身上，苦害他们，并且也动用了这个最残酷的方法，把他们的男孩赶尽杀绝。以色列人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们最期盼什么？他们的期盼或许有很多，他们可能有人会希望这位新的王突然驾崩死去，或者有人在期盼换一位新的王带来新的政策，或许有人期盼上帝以神迹性的方式来拯救他们。事实上，上帝对他们的拯救不是他们所想的那个样子。我们也有在死荫幽谷的这样的生活，在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神如何如何啊救我们，如何改变我们生活的现状，如何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按自己想象的这个意愿来猜测上帝，希望他如何来救我们。但是在第二章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确是要拯救以色列人，上帝栽种了一个种子，将来要成为领袖和中保，上帝要透过他来实行拯救。而这一个拯救的时间预备80年，80年之后神才差摩西到他们中间去。上帝对他百姓的拯救有神的时间，有神的方法。我们今天落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中，就各种的猜测，希望自己的人生啊能够塞翁失马，因祸得福，这都是我们自己的猜测啊，自己的做梦，白日梦。上帝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法，在最合适的时候，在最合宜的时候，上帝解救他的百姓，神也是这样解救我们的。我们若是猜想、幻想、无尽的揣摩，我们的失望就越大。等候上帝才是我们需要做的。2章1节，我们来看神怎样预备将来拯救他们的领袖。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后来不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香，抹上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如何。拯救以色列人呢，是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利未家。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方法超过人的想象，人的想象呢有各样的幻想，但是神用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家庭来预备了将来的中保领袖来实行拯救。而且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女人在上帝护理，在救赎的舞台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多么重要。一个是摩西的母亲，另外一个是摩西的姐姐。 姊妹呢，在很多方面是胜过弟兄的。姊妹的敬虔呢，往往比弟兄更优越。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负责传道事工后勤的啊，大部分是姊妹。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啊，只有一个约翰在场，其他的是姊妹。耶稣基督的降生也是透过女人玛利亚，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啊！神透过女人啊，预备了将来的领袖和中保。在改革宗教会啊，圣职的担当是由弟兄啊，在解经的架构之下啊，来确定圣职的担当是弟兄。其实，在有些改革宗教会呢，啊，对姊妹的忽视，啊，不让姊妹参与教会的事工，啊，这个是一种错误的。按照圣经它的原则，姊妹仍然是可以参与一些事工的，虽然不能够担任圣职，但教会的许多的事工，姊妹仍然是可以参加的。而且姊妹在教会的角色，服侍的角色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是必须拥有姊妹担任某一些角色，在教会参与侍奉。我们回顾一下宣教历史啊，有不少的伟大的女宣教士在中国宣教历史上留下了很重要的这事迹啊。你比如说我们熟悉一部电影叫巴福客栈，她是一个独立的女宣教士，叫艾维德啊，被称为小夫人啊，她带领了100多名孤儿转移。哎，这个女人的信心呢是大的，有盼望，有胆量。另外一个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就是山东登州，那后来在平度叫莫拉蒂，她是生在一个美国富裕的家庭啊，通晓应该是7门的语言。她来到这个山东之后，看到有人饿死在街上，她就倾其所有帮助灾民，向家人朋友啊要来钱援助灾民。他还在山东啊宣教办学，从事救急的施工。那么到了后来呢，这个饥荒就临到了平度，他就把自己的储蓄食物分给那些饥饿的人。结果呢，他的身体严重的受损啊，就身体的这个体力啊，身体的免疫系统急剧的下降。啊，到了后来他就饿昏在床上啊，差会把他送回美国的船，这个船经过日本神户港的时候，因为他长期的营养不良就安息主怀了。不可小看姊妹的角色。在第二章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摩西的母亲，摩西的姐姐在神救赎历史当中是很重要的，是不可以忽视的。他们的所做的是凭着信心而做，凭着信心把摩西藏起来，凭着信心把摩西放在蒲草箱。这个蒲草箱在希伯来文可以翻译为方舟啊，方舟。他的姐姐凭着信心啊去观看摩西将来怎么样。而且当法老的女儿遇见这个孩子的时候，她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不可以？这样的一个的询问，信心的询问 如果这句话讲的不当的话，有可能他姐姐啊会有灭顶之灾。讲这话呢，也真的是凭信心讲这样的话。今天在教会里面啊，不可以轻看教会里的姊妹。如果轻看教会里的姊妹参与教会里的服事的话，这与上帝的看法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按照圣经啊，弟兄有他当参与的事工，姊妹有他当参与的事工，是不可以缺少的。到了十一节，后来摩西长大了，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个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的同族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后来长大了啊，只是快速的记载这个事情。摩西这个时间已经过了40年，啊，已经40岁了。这40年，摩西在哪里长大？在王宫里度过，在王宫里长大。啊，享受着富余的生活。当他看到他的弟兄被埃及人欺压的时候，摩西就勇敢地维护他们的利益，击杀了一个虐待他兄弟的埃及人。我们就可以看见啊，摩西在王宫生活了40年，他并没有沾染埃及人的凶残、敬拜偶像、虐待以色列人的恶习。我们要可以想象一下，40年间过着王子般的生活。王子啊，一般情况下是娇生惯养，只懂得声色犬马啊。历代的这些名将领袖啊，都不是从这个富家王族出来的。而且埃及一些壁画也显示，皇帝的生活啊，是穷奢极侈的，无数的这个美女、献酒、歌舞，皇帝啊左拥右抱，享尽肉欲之乐。在金字塔中啊，除了皇帝的尸体外，还有许多美女陪伴，死了也要在肉欲中享受。摩西维护他兄弟的利益，就显明摩西他拒绝王子般的生活，拒绝埃及奢侈的生活。他要和他的兄弟站在一起，维护他兄弟的利益。你想想，40年居然没有被埃及的文化洗脑。摩西40年间呀，学了埃及一切的文化。这个一切的文化就包含军事、政治、历史，这个武器、战术、兵法，全部都学了。学这些知识是为了什么？为了日后带领以色列民。学这些知识为了做什么？写下创世纪，写下书卷，啊，留给后世的人，将神末世的话语记载下来。为什么摩西没有被洗脑？我们可以相信与他的母亲是不可以分割的。在希伯来书11章25节26节那里说，他宁可和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为什么要打死那个埃及人？因为他压制不了心中的怒气， 不可视而不见。摩西没有忍辱偷生，他看到自己的兄弟被欺负，就击杀那个埃及人，因为他承认那个寒酸可怜的希伯来人是自己的弟兄。啊，这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的。当摩西打死那个埃及人的时候，意味着他抛弃一切，他放弃法老女儿之子的名分，他选择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放弃享受暂时的最终之乐，选择了为基督受凌辱，也意味着放弃了埃及所有的财物，却相信神为更宝贵的赏赐。摩西相信谁呀？圣经上说为基督受凌辱。我们很惊讶，摩西怎么认识基督的？因为摩西把自己投身在神的国中，投身在神救赎的事工当中，他就是为基督受凌辱。这个就是摩西，虽然40年学尽了埃及一切的文化，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的本族，没有忘记他的母亲啊对他信仰的教导，他甘愿受苦，撇弃埃及一切的财物，参与在神救赎的事工当中。而摩西这个牺牲呢，让我们可以看见甘愿牺牲的耶稣基督。你想一想，摩西是谁？是王子，在王宫里面看见可怜的希伯来人，却怜悯他，为他出头，打死埃及人，他同情他的兄弟，解救他的兄弟。我们可以想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为什么如此的牺牲？因为他要把我们这些怕死为奴的人解救出来，使我们成为他的弟兄。耶稣是长子，我们是他的弟兄。耶稣和摩西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耶稣从来没有违背神的旨意，没有偏离神的道路，绝对的顺服父，绝对的按照父救赎的计划降卑受死，把我们这些为奴的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15节，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神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没有帮助摩西？啊，摩西打死那个埃及人，也显得摩西啊没有等待神的时间，显得摩西也骄傲，用自己的方法来解救他的弟兄。他认为自己啊这个人高马大，有气力，就可以解救他的百姓，解救神的百姓。其实不是的，神解救他百姓的方法是要通过救赎的方法，透过苦难，透过他的大能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摩西等不及，按照自己的想法，在不恰当的时间，用了不恰当的方式，他需要等候神的时间，需要等候神的方法显明的时候。另外呢，摩西现在解救以色列民，摩西自己也不成熟，血气翻刚，没有忍耐，没有经过更多的训练。16节之后呢， 我们就看见摩西在米甸啊，就遇见了他的这个岳父，娶了他的女儿，而且还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在米甸一住40年，神还要训练摩西。孟子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穷乏其神。”神预备摩西将来要拯救以色列民，但是在埃及的训练还不够，只是一部分的训练。他的性情暴躁、骄傲，用拳头来说话。属灵的领袖呢，是需要千锤百炼的，没有熬炼的话，是不可能做领袖的。在任何一个岗位上，在职场的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千锤百炼，是无法这个承受重任的。摩西一训练多少年？80年。前40年学了埃及一切的文化，后40年性情的转变，性情的转变。暴躁的摩西，到了后来带领以色列民的时候，谦卑，极其的谦卑，柔和，不再是暴躁，而是柔和的性情。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教会里面的传道人、教会里的同工、教会里的将来的这个执事，都是需要长久的训练，不是懂着一点神学知识就够了，而是要熬练性情、熬练信心、熬练忍耐。没有长时间的熬练的话，是不可能在神的教会当中参与工作的。如果年纪轻轻30多岁就感觉自己成熟了，其实一点都不成熟。到了40岁、50岁、60岁还感觉自己年轻，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总是感觉自己年轻，总是感觉无法胜任。有这种的态度，或许能够担以重任。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在世33年，隐藏自己多少年？30年，预备自己30年，工作3年，啊，33岁工作3年，预备30年。想一想，摩西啊，埃及40年，米甸旷野40年，工作40年，预备的时间是工作时间的2倍，甚至更多。按耶稣的年龄划分的话，30年隐藏，3年工作，10倍以上，工作10倍以上的时间是在预备自己，准备自己。今天在改革宗教会啊，太多的这个改革宗的任性者，浮躁就是说不够忍耐，对改革宗教义的认识，千里之宽，深度只有一尺，好像每一个教义都知道，但是每一个教义都没有深入，好像所有的教义都明白，但是性情、人格、内在的品质没有得到提升，没有得到熬炼，是无法成为一个被上帝重用的人。不单在教会里面，就连你在工作的岗位也是如此。你在一个岗位上，如果不待个10年、20年的话， 你想成为那个岗位的匠人，很难呢、啊，很难。很少有人年纪轻轻就能够在某一个岗位上担以重任，都是需要熬练的。摩西啊，80年的预备，40年的工作，耶稣基督30年隐藏自己，准备自己3年的工作。保罗也是，保罗在没有归信之前，他是法利赛人，对旧约圣经啊精通，真的可以说倒背如流。蒙恩之后，马上工作吗？不是，预备自己啊，在阿拉伯待了3年，可以说准备自己，然后才开始传福音。没有预备就想工作，委以重任的话，真的是痴心妄想。结局呢，就是你站多高就摔多矮。我们今天做母亲的，做父亲的，养孩子这个事情是很难的。我们认为养孩子，生下来孩子给他吃给他喝就够了。如果你要真的了解母亲、父亲重要的角色的话，你发现你对父亲的这个方面的学习，对母亲方面的学习没有穷尽，没有穷尽，不断的学习，装备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养育自己的孩子。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需要学习和预备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的听到，在教会里面是学习一切神的真理，回到家，工作岗位，面对妻子，面对丈夫，面对孩子，是要熬炼我们，熬炼我们的性情，熬炼我们的人格，锤炼我们的忍耐、盼望、喜乐，锤炼我们的温柔、节制。神真的很有智慧，一个礼拜，礼拜天听到，6天熬炼我们，礼拜天领受话语，另外6天呢，训练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去回应他的话，熬炼我们的性情、人格、做事的方式，这一切都是需要被训练的。上帝要预备拯救以色列的领袖80年，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应该不要浮躁，不要浮躁。教会里啊，要产生圣职，牧师、长老、执事，都是需要时间的，不是匆匆忙忙的，需要时间，大量的时间熬炼，才能产生牧师、长老和执事，快速的产生圣职。其实羞辱也是快快的来到，快快的教会建制，如果没有足够的根基的话，也是羞辱快快的来到。在教会里啊，来教会听到，成为教会的会友，也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时间的等待，需要时间的观察，才能够成为健康的委身教会里的会友。23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法老王死了，他们的苦工没有结束，他们在叹息中哀求上帝，他们的哀声达于神。啊，我们看一看苦难，苦难带来什么？带来 对上帝的哀求。以色列人如果不经历苦难的话，他们不想着离开埃及，他们更不会转向神。这个叹息哀求啊，使他们开始想到神，开始从敬拜偶像转向真神。以色列人在埃及沾染了很多敬拜偶像的这样的恶习，亚伦造金牛犊，他们就敬拜金牛犊是埃及的神。苦难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开始厌恶埃及；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开始哀求上帝。我们今天讨厌苦难，总是不明白苦难的意义。人经历的苦难越多的时候，越轻看今生，盼望来世。人经历苦难越多的时候，更盼望上帝快快的拯救他，盼望上帝快快的到来。没有苦难的话，安逸，不会祈求上帝的。什么祷告啊、读经啊、礼拜啊，想都不想，更不用说来教会不去。如果有极大的苦难临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他马上跪下来祈求神，翻一翻圣经，来教会礼拜。这就是苦难带来的益处，人屡教不改，人就是需要鞭责，需要苦难的击打。24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这里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和先祖所立的约呢？时间到了，时间到了，上帝拯救他的百姓是有时间的。摩西预备80年，80年，他们已经受苦了，还要再等摩西的预备80年。神为什么在这个时间上的这个长度上没有给他们缩短？神在等待，等待他的时间，也等待以色列民转向他。时间到了，他们也转向上帝了，神就纪念所立的约，就看顾他们，关注他们，拯救他们。这是神的时间，神的方法，我们往往想不到，也无法想象神是这样做事的。3章，我们看见神看顾他们，就呼召摩西，差摩西到他们中间，把他们救出来。神是信实守约的上帝，神的约是不变的，不过神也训练他的百姓，使他的百姓在苦难中哀求上帝，转向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拯救他们。想一想我们的人生，我们在水深火热、在死荫幽谷的时候，有各种想象，想象上帝如何解救我们，不要去幻想，也不要去做白日梦。上帝不会按我们的方式做事的，上帝做事的方法超过我们的想象，是不可以测度的。总之，上帝拯救我们的时间是恰到好处。如果你在苦难中、水深火热中，你真的应该转向上帝，完全的转向他，不要自己想东想西，不要自己上帝如何救我才好，不要去想象，转向上帝，哀求神。 向他悔改。神会按他的时间看顾我们。感谢主，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怜悯我们，我们看见以色列民在苦难中他们向你哀求的时候，你守约纪念他们，看顾他们。主啊，我们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水深火热中，在愁苦中，在压力中，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幻想，幻想你如何救我们。主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真的是没有真理的话就会乱来乱想乱猜。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真的可以转向你，相信你拯救我们的时间是最好的，你拯救我们的方法也是最好的。主啊，带领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真正的可以看见你不忘记你的约，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爱我们的方式我们是不能用我们的猜想去想象的，但是你总是看顾我们，不丢下我们。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